何西阿这本非常宝贵的书啊。
嗯，
刚才我们唱这首诗歌，你的灵曾否与他会过，你的心曾否被他所夺。这首诗歌写何西阿写到绝顶了，这要写一首诗要写何西阿，我想很难超过这首诗歌啊。若是我们从字面读何西阿，这首诗歌还读不出来啊。但如果是我们真懂得的何西阿，我们甚至觉得写这位首诗的人是很伟大，把何西阿里面的精义都选出来了。我想这本书我们还要读一些它里面的圣经。何西阿书第一章第四节，我们一起读。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以色列，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胡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我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十节到十一节。
你们不是我儿子的人，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有真神的儿子。
第一章等于是个总纲，下面他一轮一轮跑了四次啊，神的工作一个经历。第一章它是个总纲啊，它是一个控制那个整个信息的。我们读第二章第八节。
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心的朋友，又加增他的心理，他愿意共同发力。
好，回头读第五节到第六节。
他们的心理上平坏，怀他们的母做了很羞耻的事，因为他说我要随从所爱的，我的饼且我长老拿油的都是他们的血。
因此好，我们读十四节到十五节。
奉来我的一切的他并他的幻觉，对他说安慰的话，他从哪里出来，我必是他葡萄园，又是他雅各作为指望的门，他必在那里立身，六年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上来的时候相同。
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
耶和华说，那日我必定天，天必定地，地必定五谷七种和油，这些必定天之间。我必将他种在这地，树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们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名，他必说，你是我的神。
这是第一轮啊，神的工作，从败坏到管教到得着了生命，这是第一轮。然后我们再读第三章第三节到第五节。
我对他说，你当多日为我自己不可行，不可为别人的妻，我向你也记这样，以色列人的你多日能平，无君王，无首领，无祭司，无主相，无你活的，无家住的神家。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
第六节，第四章第六节。我必弃掉你，是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神的律法。第三章第十六节啊，对不起，第四章第十六节。
以色列倔强，
犹如倔强的母牛，现在耶和华要放他们，如同放羊羔在宽阔之地。
第十七节，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好，第五章，第十二节到十三节。
我使以法莲如牲畜之物，使犹大家如朽烂之物。以法莲见自己有病，犹大见自己有伤，他们又打发人往亚述去见耶和华，他却不能医治你们，不能治好你们的伤。
十四节，我必向以法莲如狮子，向犹大家如少壮狮子，我必撕裂而去。我要夺去，无人拔救。第十五节到第六章的第三一到三节。
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他们在苦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
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现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去如晨光，他领导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这是第二轮的工作啊。下面第六章下面开始到第三轮的工作了。我们先读第六节。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他们却如亚当被悦。第七章十四节，
他们并不诚心哀求我，乃在床上哭嚎。他们为求无苦心求的马蹄，仍然被
你。好，读到十六节，我虽教导他们，坚固他们的膀臂，他们竟说抗拒我。他们归向却不归向至上者，他们如同翻倍的弓，他们的首领并舌头的狂傲倒在刀下，这在埃及地必作人的讥笑。我们读第九章第十六节到十七节。以法莲受责罚，根本既或生产，我必杀他们所生的爱子，我的神必弃绝他们，因为他们不听从他，他们必在烈火中。第十章，第二节到第三节，要定为有罪，耶和华必拆毁他们的祭坛，毁坏他们的柱像。他们必说我们没有王，因为我们不敬畏耶和华，王能为我们做什么呢？第十章十一节到十二节，是驯良的母牛犊，喜爱柴谷，我却将恶在肥美的景象上。我要是以法莲拉套，犹大必耕地，雅各必耙地。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 是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好，这是第三个回合啊，第三轮的工作。然后十一章我们读从一节到第四节。
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呼我的儿子来，见耶和华招呼他们，
他们就向住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我原找他们
用膀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我用慈神爱所吸引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
第十二章我们要从二节到第三节。
耶和华犹大圣殿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按他所做的报应他，他在河中挖住哥哥的脚跟，壮年的时候天神叫义，
并且得胜啊，与天使交力，我们讲并且得胜，哭切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之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第六节，所以你们当归向你的神，好，这是最后一轮的工作。十四章我们读二节，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罪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到第四节，读到第八节，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它的枝条比野长，它的荣华如橄榄树，它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曾住在它荫下的归回，发旺如五谷，开花如葡萄树，它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酒。黎巴嫩必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我耶和华回答他，也必顾念他，我如青翠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最后我们一同读第九节，谁是智慧人也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上行走，罪人却在其上绊跌。第九节先知这个怕我们这些愚昧的人不知道，所以他给我们有很大的提醒啊。他说，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呢？谁是通达人能够知道耶和华知道这些事呢？整个何西阿书不能照着字句表面去读它啊，要做个智慧人，知道主在这里要给我们什么信息，要做通达人，要读完何西阿，而我们得了教训，我们看见了主的道路，我们也看见主最重要的工作怎样更换我们的生命啊！所以何西阿书是不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书？它里头也写到神的儿女在神的手中被制作的时候，那个主观的经历一路这样过来的啊。所以我们先要知道这本书何西阿在圣经的里面和约书亚两个人这两个名字是同意义的啊。约书亚这个人本来就叫做何西阿，后来改作约书亚，那个这两个名字和耶稣这个名字又是同意义的，两个和主耶稣名字同意义的人，那一定是个非常非常一个奇特的点在他们身上。为什么要有两个人呢？约书亚说到神耶稣的大能，而何西阿说到耶稣的大爱，这好像主耶稣的两只工作的膀臂，没有他的大能， 不能成就主的计划，没有他的大爱，没有办法成就神的计划。而大能大爱这两面的分界线也十分的清楚的。说到约书亚是耶稣的大能，主约书亚为我们打败了仇敌，赢得树林的产业。而何西阿是耶稣的大爱，你看见这里头神的百姓那个生命天然生命的败坏，而主在那里怎样管教他们，痛苦他们，痛苦着他们，只有那么的忍耐啊，一点一点的等候，当第一轮的工作下来了，他们的最后得了一点生命的果，然后就暴露他们更深的偶像里面的问题了啊。那又经过主的管教击打，然后主又显出他的慈爱，那么的忍耐，而主显出慈爱的时候，那和他击打的时候样子完全不一样，是不是？一段一段过来，显出更深的己生命的问题，而更丰富的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何西阿说到神的大爱，神的大爱是耶稣，神的大能，神的大能是耶稣，耶稣基督为我们打败众仇敌，他是君王，而在这里他是丈夫啊，所以他有那么大的爱来挽回不可能被挽回的罪人。而何西阿说到神持久的大爱，从来不改变，不然的话弟兄姊妹就神的儿女也没有指望。神说我们这神的选民可变时范，对不对？耶稣基督永远不变，我们变，我们变，我们一下又变，一下又翻，对不对？哦，弟兄姊妹们，若是主也就算了，那我们早就丢掉了啊！今天蒙恩的人，过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能够站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见证耶稣基督的持久不变的大爱。哦，他爱的忍耐，他爱的丰满啊！耶稣基督的爱，最后他为我们建造了最好的生命啊，然后我们发生最好的关系，而我们整个都归回了，从一个完全没有盼望的人，而归回到这样好的一个地步。弟兄姊妹们，每次都何西啊，我们都要流泪赞美他啊！所以这首书，这首诗歌。我们写的你的灵岂非与他会过，我们的心岂非被他所夺啊！但是第二节马上说到偶像，真是难舍，度过蜜叫人难舍，度过经啊，经过蜜啊，叫人真是难舍，是不是？不是灰心而缺面，乃是他荣耀的一线啊！一路往下他的忍耐，陪着我有彼得看见的泪眼啊，当他出卖他的时候，当彼得在那里否认他的时候，他看见耶稣回头一看，那两个眼不是审判的眼，是不是？哦，他耶稣的时候看见的泪眼，圣经没有根据的啊，那是解释的人写的啊。说到他的忍耐，说到他的一点没有一点点那个芥蒂在他的心中啊，都没有。他眼睛看着彼得的时候，哦，充满了爱，充满了赦免，哦，充满了生命，而扶持他的力量，所以反而受不了了，出去痛哭啊！所以那个 John Newton， 我们说奇异恩典啊，那个 Amazing Grace， 那个弟兄说写他另外一首诗也写奉献诗，他这是悔改诗，穆恩的诗，这两首诗都太好了。他说你若用你万钧雷霆啊，轰我灵魂，向我施行，我人固执不悔，不悔改的啊，谁能抗你大爱，爱大我无能力。弟兄姊妹，主耶稣带我们用我们最后把我们挽回了，都在他的大爱，是不是？到有一天我们怎么倔强，而这里说到那个以法莲的倔强，这里说到我们背道，这里说到我们像犯背的弓一样，这里说到我们天然生命各样可怕的光景啊！耶稣的大爱，那么的忍耐，那么的仔细，而那么的微小的地方他的注意啊，而把我们一直带到最好的地步。所以那个菲伯弟兄的诗歌 地上无父向你慈爱，无母向你仁慈，像你那样背负我们这个软弱的孩子，是不是？地上无父像他那样，地上无母像他那样啊，那是耶稣基督的大爱。而第一章它是一个总纲啊，说到总纲，几个字我们必须要知道，必须要知道。第一，他在这里说到神的百姓，一直说几个问题，一个是淫乱，一个是偶像，还有一个悖逆啊。三件事循环着说，循环每次循环里头不一样了，出来更深东西被暴露了啊。什么叫做淫乱？淫乱就是说在主之外另有所爱。弟兄姊妹们，我们经常里头有个东西啊，我们不是不爱主，但是那些偶像真是难舍啊，度过金尽过蜜啊。什么叫做偶像？偶像是除主之外另有所事，所侍奉啊。我们侍奉什么呢？我们侍奉主，我们也侍奉妈们啊。这是最浅的外面第一人工作里头，慢慢的显出我们去追求那些虚假的知识，活在虚假的树林光景里面，而有主的恩赐，享受主的恩赐，又在心里侍奉偶像啊，一路一路一个一人一人的过来，到第三呢，就是我们天然生命了。天然生命也是我们的偶像啊！啊，真是说我是个罪人，说我是个无望卓瑞，但是里头还是有所傲说话的，隐藏的深处，主耶稣都把它暴露出来了啊！如果不暴露，连自己都不知道。有的时候光抢的时候啊，到主暴露我们的时候啊，我们真的心痛啊，我们真的舍不得承认这个是我，你知道吧？啊，那么不好，那么难看啊！耕地的时候，地都翻起来的时候是最难看，但是要下种，要结果啊，必须要把地翻，要生根啊，要跟得很生态性。所以在这里几个名字，淫妇说到的主之外另有所爱，主是我们的丈夫啊。这里说以色列，后来用以法莲来代表哈，都说到整个神的百姓都一样的。所以将来新耶路撒冷出现，那真是要叫执政掌权鬼魔要因此蒙羞啊，要看见教会那样顺服的生命，看见教会那样的发光的生命，看教会透明的城，没有一点黑暗藏在里面的啊！那么美丽的耶稣基督的幸福，这是经过耶稣基督多少辛苦的工作，那个最美的工作，他的大爱，他管教我们都出于他的爱，是不是？到了新约就是说，他说主所疼爱的，他才这辈管教他。所以悖逆那说到我们天然生命的刚硬了，悖逆啊！你看很多人呢，别的地方软软的，一对主很硬的，奇怪。你看见神的儿女，就多去出入在神儿女中间看望弟兄姊妹们呢、啊。一个很柔软脾气的姊妹啊，一跟他讲主啊，啊，那个硬的你就是怎么也没有办法啊。有一次我问一个姊妹，我说你舍得了主吗？舍得。你真拿他没有办法。其实他这个爱儿女、爱丈夫，他什么都爱。对主来说，他经历过主的很好的恩惠的啊，都心。硬起来了哦，这个是你拿他怎么办呢？啊，那我们省的不能有办法，算了，是不是啊？主耶稣就永远不能说这句话，叫持久不改变的大爱啊，不改变大爱。你们教室里有一句话说：“以法莲那个贪恋偶像，由他去吧。”这个主神说这句话啊，神说这句话是惩罚他，神才舍不得由他去了，你知道吧？所以戴德森弟兄那个。算是就很好的一个例子，读过书要记得了，不记得你读书干什么的啊？很小的一个例子，他要训练他自己做个 missionary 啊，到中国去是不容易的啊。但他是个医生啊，里头一个老太太年纪大了，那个病很痛苦，一点脾气暴躁，里头的护士医生那个不讨厌他，也没有人能服侍他的啊。那带着生病就训练自己，一直给他啊那么的 爱心，那么的小心，开头忍受他的脾气啊，给他那个缠裹，给他那个医治哈、啊。那么每次一面做着一面溜着，那劝他信耶稣，劝他信耶稣啊，他不回答就很礼貌了，因为他从来没碰到戴德森那样一个有爱心的人啊，所以他忍受给他传福音啊。到最后一次啊，戴德森弟兄到底神的仆人，我常说。我们所侍奉的神永远比他的仆人好，你知道吧？没有个神的仆人赶上主人啊！我们都有很有的人很快到穷尽了，有的人那个到了一个时候啊，有一位弟兄求圣灵充满，我看那个神的仆人跟他讲：“耶和华如果帮助你，谁能帮助你？”哈，能讲这样的话，神的仆人。你说我真是不行，我真是不能，我给你祷告那么多日子还没有得，我们再祷告吧，是不是？耶和华能帮助你，谁能够帮助你？啊，那要你干什么？要你侍奉主干什么？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生命都从长期的工作、训练、培养、制作出来的。我们每得一点生命，我们付的代价。耶稣付的代价是加倍加倍的多，主在我们身上怎么工作的啊？那在这里说到几个名字啊，他说到耶斯列是一个很大的名字，耶斯列什么意思呢？叫播种，播种耶斯列的平原，这里说耶斯列就整个何西阿书就说播种，要做播种的工作。那在这里做播种呢，这个不好的情形，我要在耶斯列平原杀落他们啊，他们耶斯列的平原拜偶，他们在那大拜偶像，到了最后耶斯列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名词了啊。什么叫做播种？所以诗篇里头大卫这个说到圣根，像那个说到雅各的经历啊，以色列自幼年就受苦害，人苦害我却不能胜了我，说这个天然生命的那个抢进啊，如同浮犁的在我背上，浮犁二根根的犁沟生长啊，啊，这个129篇圣根啊，那真是一个太好的诗，太深的诗，而是我们神的儿女关系太大的诗啊，根的犁沟生长，弟兄姊妹们，一块地啊，若不翻呢，不翻它，不耕它呀，很清爽的，硬硬的，你看地上，你看那个泥土地，没有什么脏哈。但一下把它翻开的时候啊，哇，里面是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虫啊，那里头脏的东西啊，通通出来了，是不是？都出来了，这叫做圣根一的翻出来，翻出来了，写出来了，才能医治。主对这样道理的，主知道我们这个败坏，但是他不轻易打我们，等到有一天啊，抓到走了。那要打了啊！打的你自己知道为什么打你的，你知道吧？今天父亲打儿子啊，经常给他发脾气打的。他儿子打完了之后，不晓得你为什么打我的啊？这个打父亲不好啊！我不是说父亲不可以打儿女，圣经说不打儿女的，不打用棒子打儿女是害他。但是你要打的有道理啊，打的有道理，因为他知道为什么要打他，而他充满爱的。这是父亲向神做父亲，以色列就是播种的工作，一开始最难看，然后呢，然后把种最难看的时候把种撒在里面，然后呢，然后长出青绿那么美丽的生命来了，对不对？这就是以色列的工作，主在我们身上把我们的天然生命都翻出来，把我们的偶像淫乱悖逆啊，通通翻出来，然后既打工作之后，他做培养的工作，在这新的生命长起来，一轮一轮的工作，我们一直往前走啊，一直往前走。这三件事我们知道了。所以主说，我在那个地方叫你们罗阿密，罗阿密就是说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啊。后来就说，在我就在那个否认你们说叫罗阿密的时候。我们称你们为阿密，就是我的名，鲁哈马就梦怜悯啊。这个一章，它就是一个给你告诉那么一人的工作次序怎么过来的。这是耶斯列的工作啊，播种的工作。 而下面他说一章六完的时候，他就说但是以色列人数不像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在什么地方不承认你们就什么地方承认你们啊，一个生命更换更新了。我们不可能没有何西阿这样的工作，我们光得了圣灵浇灌，我们就有了这个神圣生命，不可能的。弟兄姊妹们，所有在外面的都不能叫我们生命美好成长的，只有一条路，路只有一条路啊。我到台湾，知道到台湾的时候，他们问说那个内住圣命，我说呀，我从前传福音，我唱过福音诗歌记得很多，门只有一扇门，不过是两面，对不对？你是在外面或是在里面啊，这是福音诗。我说今天一样的，我说我们神的儿女的经历啊，门就是一扇门，确实有两面，你走外面的道路呢还走里面的道路， inner way， 走里面的路，不要天天去追着那个外面的啊，就外面的那个。其实最近我们常常听说西安有很大的那个灵恩的工作复兴了，为什么？这我们赞美主，我们敬拜主，这也吞噬荒凉的一部分，是不是啊？但是其实这样的工作不是新鲜的事情啊，那个以往在中国多少次，我赶上个尾巴是那个尼利用他们那个时候那个圣灵的大复兴哈，他们进入那个 Mary Manson 那个山东的大复兴，不是山东，孟教士的大复兴，那了不起啊！弟兄姊妹们，各样的神的启示，但是你遇见了神的儿女，并不认识神，并不认识神啊！我之前遇见过他们大复兴就出来的姊妹，一个老姊妹在高雄，我在四十年以前啊，她在大的那个灵恩复兴的时候，他蒙恩了，他不识字的，他真是爱读主的话，真是爱读主的话。有一天翻开圣经，就说读，他就用方言读，全本圣经读通了，了不起吧？啊，那太了不起了。但是他自己后来到了我们中间聚会了啊，这个是尼丁他们在领导，那是了不起的，有树林的伟人在那里走。对，里面的路，那真是那个老姊妹到了台湾，我见他的时候，一点没有知识，很粗糙的一个人，认识神，真是认识神啊！我自己的救主也是一样哦，从自己的救受领进，那个时候许多有领进的那个极端的人，弟兄姊妹们，都在盼望把我拉到里面去啊！哦，听见他们多讲了多少的故事，也有山东大复兴的都来。和我们一起聚会的啊，有这个弟兄说，他说我在哪里，他说灵恩的牧师那个放一个很长的桌子，我们围着坐，大家都被圣灵浇灌，他就唱一首诗歌，那个时候都穿短丝的，灵恩一定穿短丝，不穿长丝，像我们这个巴基诗歌不会唱的，他就唱这首短丝，来得凉来得凉来得凉死了，来得凉来得天上真凉啊、哦！他被圣灵感动，把手这么一抓，就来得凉一放玛纳，他一直抓，来这贴上正量一放是玛纳，好多玛纳。后来呢，人家去化验了，一个化学专家就化验了，是最好的 glucose 葡萄糖。那个时候中国做不了那个最好的葡萄糖的，一定是玛纳，一定是玛纳。在弟兄姊妹们看见了这么大的神迹，并不懂约翰第六章。弟兄姊妹，我们要宝贝圣灵的经历啊，圣灵的经历绝对是好的，但是这一个经历是个力量，叫我们走里面追求主的，不是追求外面的事的。哦，到底你要外面这些兴奋呢，还是要里面成长像耶稣呢？需要走何西阿的道路了啊！我们的天然生命，太可怕了。所以到不了的时候，经过这道路了，不可量不可数的兴旺。第二章到第三章，我们就说第一轮的工作了。他们淫乱，在主之外另有所爱，而他们在主面前那个偶像，侍奉偶像，把神所赐给他们这一切所有好的东西，他们都来侍奉巴力。
其实在第一人当中所暴露的最肤浅，他们要快乐，他们要享受世界上的东西啊，偶像每一个人不一样，我们和偶像在一起叫做树林的淫乱，我们在主之外有所爱啊。那个偶像每一个人不一样的，在我看起来你的偶像真是莫名其妙，你怎么会拜了这个偶像呢？其实我自己的偶像也是个莫名其妙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个人呢、像个牛皮糖一样骗来生命，撵着什么东西就迷什么，你知道吧，撵着什么东西就迷什么，都不下来，要不下来真是连皮带肉要真都脱了成皮呀、在刚刚信主的时候爱世界爱这一个爱那一个，对不对啊、了不起做个见证哦，我真是做了大的工作，再叫我把一个东西弃掉了啊，弃掉一个霸占我们的东西。所以在埃及还有各样埃及的东西来霸占神儿女的心，还不是他的身体。虽然到了旷野，他们的心仍旧在埃及，人在旷野，心仍旧在埃及，一直回想埃及，是不是一直回想埃及。所以那个主就把树林的荒凉，树林的干旱啊，他们叫他们暴露他们的羞耻和失败，叫他们赤身树林荒凉，叫如同旷野，如同干旱之地，因干渴要死了，阻挡他的道路，用荆棘堵塞他的道，使他找不着路。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这样，到了一个时候主把四面的道路都给我们围住了，到了一个时候主只留下一个路把我们驱逐到那里，又把我们赶到那里，圣灵在我们一生当中一直掌握着我们道路。我为什么我的脚会下到陷阱，我为什么会 被这个重担压死，弟兄姊妹们，圣灵一路的驱赶我们，我们身不由己，耶稣基督却有计划的道路把我们引到各种各样的事情里面，而叫我们痛苦，而叫我们受不了了，而叫我们里面两面，一面是击打我们的痛苦，一面我们失掉主的痛苦，对不对？注意到了第一人，他所以主说我也赐给他，我给他五谷，我有增加他们的经营，他们却背道，我们对神恩典的亏欠，谁从他说爱的去忘记我，谁享受神的恩典和恩赐去一直另外侍奉偶像。所以神就拯救他们，果子被毁坏了，葡萄是无花果树毁坏了，放在审判的光中衡量。是在第一轮的审判当中过来，这个人软下来了。到了十四节，就是第一个人当中的一个转回的话了。后来我被劝到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他从那里出来，我被赐给他葡萄园，又赐给雅各故作为指望的们，他必在那里应生和幼年的日子一样。弟兄姊妹们，这一段话太好了，太好了！我最喜欢这一段话。你要什么叫做又赐给了雅各故作指望的门吗？雅各的意思就间隔，和主有了间隔了，你知道吧？拖累啊，把我们整个以色列民拖累了。雅各谷这个地方怎么出来的？在约书亚记出来的。约书亚记打败了他们征服了耶利哥，靠着神的大能，然后他们上去攻爱城，他们打败了，打败回来神就说，你们中间有人违背了我的命令啊！世界，你知道吧？他们偷了示拿，那就是巴比伦的衣服、银子，那都最好的世界东西，把它埋在一个帐篷里面。而神说：“你们要抽签，一十二支派抽出那个支派来，那个支派抽出那个石来，竹来，那个竹抽那个石来，最后抽出来就亚干啊，亚干。所以亚干，众人都把石头丢他成一座山了，是不是？石头一大堆，这个叫雅各。”起名叫雅各，就拖累你，拖累了我们，你拖累了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什么叫拖累？这叫做间隔，和主中间有了问题了。什么问题？ 世界的享受，若一点点我们心中的喜好，有的时候还是没有得着的哦，心里盼望过一个比现在还好一点生活。我知道我中间一个和我一样的年轻的时候睡过一个房间的同工，他自己开始失败，我想他自己都搞不清楚。他跟我在一起，他一直说，但我总在过一个生活啊，要有鸡蛋牛奶喝吃的，要啊，像我这样的一个人才嘛，那个弟兄们若是要给我算钱来说啊，这几年侍奉他给我赔我二十万美金也赔不起了啊。这个弟兄就是说啊，那个时候我听见我就知道，世界你还没有得着，世界却入了你的心了，你知道吧？啊，一直吃个鸡蛋牛奶粥没有那么小气，给我们喝吃给我们喝的了，心啊一直在那个地方，一直在那个地方要过更高的生活，要过更好的生活啊。弟兄姊妹们，到后来统统败坏。你看那个样子显出来的荒凉，和他重建真是不一样。重建还是不错的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是这样的。我们里头另有所爱，所以到了我们转回的时候，神把这个把我们剥夺了，把那个把我们剥夺了，到一个时候，世界不可爱了，你所爱的东西成了一提起来痛苦了。那就说他就。给他们一个领他到旷野，给他说安慰的话，从那里出来，他我必吃他葡萄园。其实等到我们从那里雅各谷从那里出来了，从死脑巴比伦那些偶像出来了，主给我们是最丰满的生命，葡萄园说到耶稣基督的丰满，我们都在葡萄园里做工，我们也享受葡萄园的果子。他说我有赐给雅各谷做指望的门，从前是一个天然生命这个点最糟糕的一个点，和主间隔，而拖累了主，拖累了整个神的家，而雅各谷成为指望的门。什么雅各谷呢？雅各谷天然的生命不离主。雅各谷什么？雅各谷天然的生命没有，从来不想到主的利益，只想到我的利益啊！从来只要到我有好处，不晓得神的国有没有好处。弟兄姊妹们，到了主第一人工作回来，他都就在那里雅各谷作为指望，他必在那里应生，好像幼年的日子一样。你知道那个味道吧？到那个时候，生命改变了。当初喊他的时候啊，他答应的时候，就像他小做幼年抱在手中的时候一样。那正是那么的可爱的一个孩子，对不对？在雅各谷应生，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一样。到那个时候，当我们返回一点，当我们有了新的生命，你知道主对我们的爱，耶稣基督的爱。他说耶和华说，那日我必应允天，天必要应允地，地必要应允五谷新酒，这些不要应允耶稣的命，我必将他种在这地。这就44:9讲的话。谁是智慧人呢？要知道这里头意思。谁是通达人呢？要明白我讲的话啊。到那个时候，神应允天，天应允地，地应允五谷新酒，这一切都应允给耶稣的命。第一章讲耶稣的这个，在那里是很糟糕的事情。是不是到这里耶稣的是播种，而神把我们种在他产业的山上，我们充足得到一切的供应，素来不蒙怜悯的必蒙怜悯，本非我名，我必他们说你是我的名，他必说你是我的。我们是第一人的工作啊，到了下面三章的里面，他的问题深了，更深了。我的名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啊。到了三章开始，经过四章到五章，这是第二轮的工作了。在这个地方，民必定因没有知识而灭亡。灭亡，这是我们圣经里很有名的圣经，人无异象， 名无异象就必分散，名无异象就必发。他们的祭司，他们的首领啊，他们是一些没有启示的首领，他们不认识神，不认识神，他们的侍奉只是他们的一个职业就是了，他们的侍奉就是为了他们的一个娱乐，一种高尚的娱乐，来满足另一种的欲望就是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若发现了一个领导神百姓，或者是领导很小的一群吧，领导的人没有不认识神，哦，那个百姓受苦的情形。所以到了第二等的工作，说他们里更里面的生命不认识神。以法莲他贪恋偶像，由他去吧，任命他吧。这就是那戴德森弟兄的一个故事，刚才我说到那个老太太一直忍受他的传福音，当然还能推了，很聪明的人知道，到有一天他算了，他想我用这样爱心的这么多的时间都花在你一个人身上啊，为你祷告，向你传福音，对你流泪传福音，流泪在神面前祷告，流泪劝你啊，都让他放手，他放手，放手刚走开啊，主说句话，叫以法莲贪恋偶像，由他去吧。一听见这句话，神的话的力量啊，他马上回头抓住老太太，不得了啊，神要任凭你了，一下就得救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侍奉的人关系太大。那时候何等退了训练自己做一个 missionary， 的确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训练啊，很成功的训练。我们对一个人的要给他下个永生的种，让他得到永远的生命，我们让他得到一个生命里面神的儿女，我们得到他就要建造一些那个真实的生命，都不容易，都是夜视力的工作啊！先要把地通通翻开，然后把种才能够种下。地不软和，怎么能够下种？怎么能够下种？所以要有鱼，要有水，要有人，要耕地犁地，而这工作最痛苦的，最痛苦的。所以那个雅各都在我背上扶犁而耕。他说那个，他们像朽烂的木头一样，到了一个时候，他们知道自己有病，他们却不知道去求主，他们去求耶利布王、亚述王。亚述是世界的残忍，我们向亚述求医治，你一定得了最大的痛苦回来啊！那个巴比伦说到世界的繁华，亚述说到世界的残忍，亚述最残忍。你慢慢看见西西加达上就是亚述人，亚述人的残忍啊！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的面。我们在极难的时候，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啊！一句话把我们的天然生命都暴露了。他们的亚述求亚述王，亚述王根本不能医治他们啊，只会在窗口上给他抹盐的，你知道吧？啊，只有叫他窗口更被撕裂更大的。神说他嘛已经回到原处，他的击打工作做完了，他知道他的要软下来了，神就在原处等着他来求告啊，等着求告的。他们在极难的时候一定迫切的来求，切切的寻求我。你懂他的和西亚的味道吧？主做了那么多的工作，而他去寻求亚述王，主知道他要遭受更加倍的痛苦，要被撕裂的啊，主就快回到原来的地方，等他来求。他说他们在极难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主不把我们逼到尽头了，主不把我们逼到无路可走了，我们不会来切切寻求，我们会寻求马马虎虎的寻求，知道吧？这还过得去，还过得去。真是过不去了。他说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到了后来不行了，因为第二等第三等生命往上跑了啊，在第二等就是还可以的。说他们极难的时候啊， 要切切寻求我，我们还没有心，还没有转过来，还没有切切的，还没有寻求的，主已经在那里等着，可以你寻求得到的地方等等等等着他，是吧？等着他回头来。我们的救主是怎样为救主？而这个人打得遍体鳞伤，他寻救主的遇见主了，第二个了，第二人过来了。第六章头上三节就是第二人完了。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滋润田地的春雨。啊，弟兄姊妹们，花那么多时间把他打伤，把他撕裂啊，现在回来寻求了。他认出神的心啊，很软很软的。他撕裂了，他必定要医治；打伤我们呢，他必定会缠裹。过两天啊，那么短的时间，我们还没有急了，主已经是急了，要急着要叫我们脱离这些事了。他就要叫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就我们兴起站起来了啊。我们现在要在他面前得以存活。从前为着民没有不认识神而灭亡，而现在呢，我们务必要认识主，竭力追求认识他。现在生命转回了，知道受了那么大的痛苦，为着不认识耶稣基督啊。所以保罗他说，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翅膀，我为他已经披下万事如粪土啊，看万事都有损的。弟兄姊妹们，万事有好的有坏的，什么事情一放在我和主中间有损的啊，看万事为有损的，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为至宝。所以这第二轮的工作，我们要开始追求主了，认识他。下面就暴露他的天然生命了。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犯祭，他们却如亚当被约啊。认识神从启示带来经历，所以我们看见了一个启示，我们一定一个启示带我们走上一条路。所以那个主耶稣说，进窄门，然后走窄路，门在前面啊，门在前面。这句话是很特别的，按我们世界上的逻辑来说，是一定是走先走路后进门的，对不对？你到这个地方来，你是不是先进门的先走路的？你一定先走路来的，对不对？而树林的事，我们常常说，我们走路用眼睛来走路的，你知道吧？看见一件事了，入门了，然后一条路啊，这条路走起来很辛苦。我们看见入个门，很兴奋的经历啊，很兴奋的经历。而下面主要把我们所看见的制作在我们身上，而是呢，当主把我们抓的时候，要制作的时候，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出来了啊！一开头是一些浮浅的偶像，慢慢我们不要认识神，只要浅处在一个做一个宗教的基督教就可以了。我们我们那个神的儿女啊，到这样就可以，为什么要出那么深的代价呢？到了被撕裂的痛苦的时候，哦，晓得耶稣基督的大爱，所以我们要追求认识神。而他必定像出现像晨光一样，一个真的知识领导我们了，是不是？他要像雨一样，像春雨，像滋润田地，我们整个心都柔软了。接下六章讲一节到三节的人心里很柔软，是不是？马上主就说了，我喜爱怜恤不胜过不喜爱祭祀啊，喜爱认识神过于祭祀，喜爱认识神，在他们如同亚当被约。先摸着第三层，弟兄姊妹们，我们侍奉主的人最痛苦在三层的四层，天然生命，天然生命。哦，有的人天然的生命，各种各样天然生命， 信主四十八年来，看见多少被主大用的人，有的人经过了十架的关而成为了伟人，有的人胜不过他的强硬天然生命，不仅他自己痛苦不能承担，整个神的百姓通通带来灾祸了啊！天然生命，我们的天然生命，弟兄姊妹们，强硬的时候真是没有办法，真是没有办法。我在年轻的时候跟随过好多有名望的人啊，好多有名望的人，所以看见那个情形。他后来看见离开了中国，我们再回到中国，听哦，那么有名的弟兄投降了共产党，哦，他们斗那个他们的年长弟兄稀释，一点不惊讶，一点不惊讶。当我的孩子在上海见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是天然生命最硬的人啊。有一位弟兄。哦，他这个是外面的路，弟兄姊妹们，外面的路走不得，一定要有到 inner way， inner way。 那个时候大思念一来到啊，谁先倒的？外面的 N 思念都倒了，你晓得吧？我们中间那个时候有一个中国可以说是第一名的医病的恩赐，是位姊妹，那我们跟他很熟的。哦，他叫瞎子看见那个哑巴说话，那真是方便的，他那个把握哈。特别把哑巴铃来，我们就看见有一次哑巴铃来，张开口，把他指头按在舌头上，说话，马上说话。哎呀，我们这个很佩服他呀！啊，那个姊妹了不起啊，那个姊妹了不起啊！啊，那个另外一位弟兄是赶鬼的弟兄哦，那赶鬼弟兄，他们中国这个传道就叫赶鬼大王啊。他要赶鬼的时候，鬼看听见他来了。大叫某某人要来了，哦，吓得那个被鬼附的人爬在床底下，头头白沫，圣经讲的一样，全身抽筋发抖，逃掉了，你知道？那逃得快，他那个算了上算了，等到这个弟兄一来的话，奉主名不许走，哎，没有一个鬼敢走的，我告诉你，把教授走。这样弟兄哦，我想这些弟兄们一定最坚硬的、最强的啊，在那个刑罚难以忍受的刑罚之下，哦，那个叫屈指行走，叫抓这样的神医哈啊。有一天呢，我要找上海倪一龙编的一本新的诗歌，那个时候到处找，根本不通邮的，是不是啊？他们找来了。找来这本诗歌才奇妙的，当中加上条子，啊，就那个姊妹写的，因为他先投降了，投降之后啊，他们让他做领袖，你知道吗？他写了一串，这是你托生写的诗歌，都不准唱。啊，我正在看，真是宝贝了，现在我都知道了，李定直接说是哪一些啊？啊，等到带领我的李定下来，他，哎，你在看什么呀？我告诉他这件事，我这不高就高兴。这倒是不错，很宝贝，他拿走，因为他要知道到有些诗歌连他都不知道是王启明你做几首诗嘛，对不对啊？哎呀，我心里都好难过，我想我们的姊妹你怎么倒了呢？看你一下一哑巴叫他开口的那个威风啊，你怎么倒了呢？啊，我有一天找了侯姊妹嘛，给他讲讲这件事嘛，啊，侯姊妹直接把我当个小孩子，弟兄啊。没有什么太稀奇的，没有什么太稀奇的。这个卓姊妹嘛，我给她太熟了嘛，在一起嘛，总是觉得有点味道不大对嘛，总是觉得外面一点嘛，总说不上来这个有点味道不对嘛。大家都不对，不是那个人又是脸，那个鼻子长歪了或者眼睛不对了，他这个不对，这个味道说你的生命不对，不对。弟兄姊妹们，只有二三十年很那么深入十架经历的人才站住。站住也不是，还不靠他自己。弟兄姊妹们，特别是那个弟兄，我就说啊，大学教授出口成章，他刚刚蒙恩的时候，那了不起啊，圣灵能力用在传福音啊，叫人悔改啊，了不起啊。但是那个尽头啊，那个肉体的尽头啊，真是了不起，也真是了不起啊。我自己看见他，一定有一个聚会，叫做问答聚会，问答聚会。啊，那么他做了下面他的这个重要同工，他是个大学教授，别人都怕倪定，他不怕的啊，他就讽刺他，挖苦他，他站起来他说大家交出来，这两天呢我伤脑筋了， 我得想一想，我一听这个这样讲话，那个肉体味道都闻到了，已经啊。我们在我想一想，那么这个现在我麻烦了，我要去理个发，我想起来了，我有犬病，我要不要去问问医生可不可以去理发呢？我在家里头今天吃个体胖，我又是麻烦了，我想我也该问问你弟兄，我的犬病我可不可以买个体胖吃呢？哎呀，我们真受不了这个大肉体，这个当口几百个童工都是很多人都是那么好那么爱主的人，有两三个树林伟人坐那里，你都站起来讲这种话啊。那么所以那个时候就分明魔鬼早就知道了啊。那个我心里都是血气方刚，我问你这个年长弟兄啊，这个糟糕透了。倪定好像不觉得啊，从来倪定这是没有表情的。他跟我刚讲完了，弟兄理发不需要问倪弟兄，吃个体胖不需要问倪弟兄。若说一个月薪水吃体胖吃完了，你一定要问你的，好不好？回答的真是好啊！这些肉体注意里面的生命。弟兄姊妹们，爱主、侍奉主、奉献的人，到了一个时候，我们属灵生命有点成就了；到了一个时候，我们好像在教会里面得到地位了。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己生命挑在侍奉上的时候，最可怕，最可怕。一个弟兄在刚蒙恩的时候，就他认罪很容易的；一个弟兄到做长老做了40年，才要认个罪啊，不容易的。我宁可像主任，也不像你认。啊，为什么呢？啊，好听一点话，我认了免得他骄傲嘛。好，主要耕地了，做圣耕的工作哈、啊，做圣耕的工作。他们要求五谷，那个七章说新酒而聚集，仍然悖逆我。啊，我们的聚会追求生命，追求圣灵啊，他们仍旧背逆我。我们的生命像个饭杯的弓一样，饭杯的弓啊，没有用，完全废掉了。背叛是我们的里面的一个特性啊，一个背逆的灵，一个对立的灵，一个不顺服的灵啊，我们都背逆的弓，我们就像亚当一样，他妈妈又说我们就像雅各一样。和神教力度和使者教力度得胜，是肚腹里头正抓住哥哥的那个脚啊，就像雅各的生命一样。所以这里和西亚书所讲的话，到了第三个回合的时候，要毁坏我们的天然生命最强的地方，最强的地方。以法莲受责罚，根本枯干，第九章啊，他说必不能结果。就我生产，我比杀他们所生的爱子，我的神就弃绝他们，因为他们不听从他，他们不漂流在列国中。这是神的怜悯。许多人好像他们这样的天性，好像神也不管他。弟兄姊妹们，你知不知道最可怕一件事，对于神的管教不是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人不管了，你知道吧？罗马书讲到人的罪，讲了21个罪，当中有三个那个转变的词啊，孤此因此啊，孤此神就任凭他们啊，因此神就让他们这样啊，到神不管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一个认识主的人真为他害怕。到那个时候他自己没有感觉了，我们真的是要害怕这个样子，神竟然不管他。所以有一天我听见一个另外一个弟兄姊妹，忘记是一个弟兄姊妹，问一位年长的姊妹啊，怎么知道他在教统里，我怎么知道我在教统里，怎么知道这个人还在主的教统里呢？我们的姊妹说很不容易看，有的人不在教统里还能讲很好的道啊，很不容易看。我们只能看说这一个人在不在主的手中，若是这个人没有在主的手中，主不管他了，他所做的事，他生命所暴露的光景啊，就是我天哪，这个父母我都要讨厌，要管教了，主还要任凭他了。弟兄姊妹们，这个平安要不得，知道吧？像巴兰一样，不要去，神告诉他不要去， 胜不过金钱的那个欲望，胜不过外面那个高位的欲望，到了之后明明他知道了还是要去，但那个驴子他要往里面走，他往里面走，那个驴子眼睛还比他亮了，看见那个拔出刀的使者哈，那个圣经的人物啊，像大卫也是刚强的生命哈一样的败坏了，但是经过那个数点，而神给他三个政治让他选一个啊，这个主也这个有意思，三个让他自己选一个，大卫看三个没有一个好选的，你知道每一周都受不了这件事情，但是我愿意落在永生神的手中哈，我不要落在人手中，我愿意落在永生神的手中。所以瘟疫开始那次，大卫就买了一个这座的圣殿的一个基地，是不是？因为那次的他经历，他都这种买亚拿老的那个地，他说要上去看看那个地啊，记得好，他大卫不敢上去，怕耶和华的刀。这句话真是好，大卫这个战士是个了不起的勇士，大卫刀枪看见多少了，大卫打过几次大仗，流了多少的血了，大卫说他买了一块地作为纪念基地，他不敢上去，我这个天然的生命，我这一个罪人，我这个刚刚曾经过神管教的人，耶和华的刀他惧怕，我不敢，叫我通通跌爬上去要看看啊，这个将来建圣殿了，对不对啊？他不敢上去，怕主的刀，主的刀在哪里？就有时就他是大卫，错一步打一棍，错一步打一棍，你知道吧？他是大卫，神所使用的人，千万弟兄姊妹们，将他夸大说极端，连撒旦都是所使用的，撒旦是最大的仆人啊，你知道吧？没有撒旦不行的啊，没有了鬼魔那还得了，也没有苦难，也没有堕落啊，那个不行的啊，撒旦是神的最大的仆人呢，啊，这个是反面的仆人，是吧？啊，但是神所托付的不多，什么叫托付啊？神把他的儿子托在你身上，那个是不得了的事，凡事神把他儿子托给你的，那你一件事得罪神的儿子的见证，一件事不像神儿子的形象和生命，就是走一步就打一棍，你知道吧？因为你身上托付的是荣耀神的儿子的见证，神所使用的千万，神所托付的不多不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那么多的苏联人的传记，哦，看完了之后都觉得这个路不是太好走啊。一个盖恩夫人叫馨香的墨药，这个名字提的真是好，这个墨药是苦的，墨药是要煮的死，对不对？但是最痛苦的那个经历，就是发出耶稣基督死的馨香来，这是我们说要走的道路，等到主的工作，这第三个过去了。他说第十章十一节，以法莲是驯良的母牛啊，本来说他那么的顽梗嘛，喜爱揣估，我却将恶加在他肥美的景象上，我要使以法莲邋遢，犹大必耕地，雅各必耙地。生命找回来，所以我们要更换生命，过约旦是说启示与主同定了啊，一下子过了，但是真的要致死我们的魂生命啊，那不那么简单啊。在这里何西阿说四轮过来，越进去越把里面最深的东西挖出来了啊。所以这里他说他现在真是侍奉了，他劳苦侍奉了，下一次习惯跟那么训练的母牛一样，牛是最劳苦的，对不对？最最劳苦的。弟兄姊妹们，侍奉里面你的果子要出来，你的生命要出来，必须我们先死，要出很大的代价，代价有多少，果子有多少，这是一个天定的律，
你们相信我都快五十年的老弟兄，
有一段时候我这个生命可以，结果到了时候不行了，主要不做一个从未不过的难处了，过来了有一段时候我可以这样走，到时候不行了，我所结的果子都败坏了，我种地，我种的果子我拆光了，不要看这个人那个人，不要，要看自己，只留下一个缝，看你自己，看你的自己。我们如同亚当被掳，我们的景象都是一个被盗的景象，我们有被盗的病，我们像个翻倍的弓啊，我们里头有最顽强的天然生命，到那个时候被主折服了，他像是驯良的母牛，喜爱揣骨。你们从来没耕过地，我也没耕过地，对不对？但是我看见中国的农夫耕过地，你知道吧？啊，因为我祖母死的时候，这我未有十天呢，到乡下去，他的那个时候的丰收啊，要把棺材要运到本土去葬，啊，我们一个人串里面，我们亲戚有上百人呢，通通。到了那里就像，所以我的家乡我等于没有看见，一来就来到我自己真正那个地方，那个是个小乡村了啊，都已经死的啊。那个那个顽梗生命，我们的顽梗生命，那个时候我已经信主得救了啊，一个顽梗的生命。那个时候表现的真是很好，真是很好哦！在许多的重压底下，在看见所有家里的人没有人信主的，然后这么多长辈之底下，一有机会我就唱耶稣流泪，我就讲耶稣啊！哦，当我祖母死，那个时候就是不得了。我去问个年长弟兄，我说那个丧事聚会怎么办？我是长孙，我要站在和长子站在一起站当中啊！人家那个。要了命了，一个道士的那个主持那个节目的哈，他说一声拜，那么长子长孙先跪下啊，那我说我怎么办？哎，那个弟兄说的真是奥妙，他说你要去，你不能拜，我站在哪里啊？你要站，我不要穿那个麻衣啊，要穿，我不拜，我想一想，其实我这里很天然很六十都很强的了，怕了啊。那天丧事，大丧事，那么多人来，我的个儿长得高啊，所有人都手都叠着我，你看看这个掌声，你看，大家拜，所有人都拜了，就我一个人站着。啊，这个日子过得好，时间过得好慢好慢的，一群客人来跪拜的奠祭的时候，我站着说拜，所有人都拜了，我站着。啊，我这个伯父把我拉出来，正在揍我了。把我拉到下面前，三鞠躬啊！我客气了，不要你拜，三鞠躬。我站着不动。那个时候我是个运动员，他正要打也打不过我。啊！信耶稣信到这样不讲道理，他说，我想信耶稣是不讲道理的嘛。我们是天上之民，但是那个日子不好过。其实啊，那个时候过来了啊，教会里都讲我的见证。本性啊，叫原封未动，你知道吧？慢慢的，你这个宝贝的经历了，你的人就里面有个宝贝啊，真难拆啊，直接不知道了。一次一次暴露了，一次又一次暴露了，到有一天到农夫啊，看这个农夫种地啊。啊，所以我到了乡下，我只看见一件事，这个新的一个知识，他们早晨吃干饭，就三大碗干饭。我怎么早晨吃三大碗干饭呢？要耕地啊，要花力气的呀，对不对啊？那个时候我也想不懂，我想早晨吃干饭，叫人不能了解的事情。清早起来吃三大碗干饭啊，我们就喜爱揣骨了，不做虚浮的工作了。你要做一个真，做一个树林的父亲，树林的母亲，必须把我挤生命出去。若是我要保持我的挤生命，没办法。哦，他说他的肥美的景象上，说那个景象，那个圣父的生命硬的时候，那个景象就硬。听不清楚？硬做景象的百姓，就说啊，
他说那个时候把那个轭套在他的肥美的颈项上，那以法莲来拉套，雅各来爬地，都是最坏的生命。犹大耕地，雅各爬地。你们要开垦荒地，然后他领导是公义如鱼降在你们身上。是一章到最后一轮了。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先知越发照顾他们，他们越发走开，像住巴黎献祭，现在的偶像。最后一层，树林的骄傲，弟兄姊妹们，该恩夫人说，骄傲是最后死掉的，麻烦了。有的时候我也很谦卑啊。主也建立了一个谦卑生命在我里面，却不知道骄傲生命没有动，一起出来的啊！那别人还不认识你的谦卑生命，就碰到你的骄傲生命了，知道吧？骄傲是最抵挡神的，骄傲的根是出于鬼魔来的，所以最后才他的骄傲。他说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我用慈神爱说，这是很有名的圣经，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的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给你吃。那是最后一个第三个回合，到最后一个结果到了，说他的最后，说他的那个不能归回的那个生命隐藏的极了。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啊？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视你如亚玛啊？说到这里，他说他们比如去那第四节说，耶和华比如狮子吼叫，子民比跟随他，他一吼叫就从西方急速而来。以法莲用谎言，以色列家用诡计围绕我，到这个时候最后的一次，他把他们暴露，就是说雅各生命，对，在这里才说雅各生命。到了最后一章，14章，最后的一轮的那个神的工作，连他们的宝物，连他们的珍贵的东西都被掳掠了。14章。以色列啊，你当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第二节说，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这样我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祭着杀生流血。所以在这里，你知道，你把读过整理一下，你就知道那首诗歌的宝贵。说到那个认识耶和华，说到他的启示。不是灰心劝勉能够叫我们丢弃那些偶像的，也不是我们的责任能够丢弃我们的本分，能够丢弃那些偶像的啊，那是主的他那个诗歌之说到可爱这一面，主的显现啊，没有说到主的一个辩词。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了。我必像以色列如甘露，必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现在在开始，在深入生命里头扎根。住在他荫下的都归回，发旺如五谷，到那个的真实的生命出来了，最好的生命，他香气如黎巴嫩的酒。以法莲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相干呢？到了最后这句话，主的圣，一切偶像都抛弃了。这就我们的诗歌当中，我与偶像与我有什么相干呢？啊，梦就是我是主的同伴，我耶和华回答他说，回答他也别顾念他，我如青翠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弟兄姊妹们，这是最宝贝的话。到了这里，这个人的生命完全归回，而他的果子最肥美的、最好的，而他出来的生命是最深的。
因为他和神连在一起了。而神说，他一方面说，我与偶像有什么相干，这个私人的工作里头，一切从最前到最里面的偶像啊，度过今好像一个树林的偶像统统拆毁了。到最后他说，他真看见主了，在神的光中认识了神，就荣耀一现他的美丽喷吐哦，在神的十字架圣根上面认识了主，我们的生命归回了。到最后，我与偶像有什么相干？而主说，主必定要回答他，也顾念他。主说，我想青翠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且他是主身上一个不能分的枝子，到了时候结出果子来，青翠松树，任何的干旱都不能影响他结果。到了最后，你的果子从我而得。我们要懂得做智慧人，懂得何时啊宝贵圣灵的一切经历，而得着最好的一个力量向着里面，而把我们放在主手中，主在我们身上要暴露我们一切天然的生命，一次又一次的带我们往主自己走。我们再唱这个诗歌好不好？300